好，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已经把前面从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啊。那我们晓得，在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意象啊。我们说过，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因为意象才带下了呼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看见了这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呢会吸引我们，这个意象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方向，啊，这个意象给我们力量来走前面的路。当我们答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啊，你看就产生了得胜者。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啊，你看他就向教会呼召那些得胜者，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我在说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进呼召。我想我们都记得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后，就是呼召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神的显现、神的启示在人灵里面的看见就是意象。所以耶稣基督的意象非常的重要，他使我们有一个方向，吸引我们往前。那如果我们答应这个呼召，你看第二章、第三章就产生了得胜者。那到了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呢，我们就看见第四章那位坐宝座的，手里拿着书卷。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大卫的后裔，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后裔，他配得，他有权柄，可以揭开那书卷，展开那奇印。所以我们晓得，从了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他就一个印一个印就揭开来。到第七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七印从揭开到结束呢，那是分成七个号。当第七印揭完了，第七号吹完了，我们的主回来了。那十一章的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看见，从主的升天啊，第五章讲到主的升天，他刚刚被杀，一直到主回来，中间就是这七印，第七印又分为七个号，我想这就很清楚啊。那我们也看到啊，从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发生两件事情啊。在地上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有144,000人，他们要受神的印。为什么要受神的印呢？因为当灾难接着就要来了，当灾难来的时候呢，这些受印的人呢就要蒙保守。那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神属天的儿女，就是教会里面呢有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呢要被提到宝座，这是第一批被提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不需要经过那七年的灾难，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六印，第七印随时要揭开。所以接下来呢要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第一批得胜者被提，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介绍那个意象带进的呼召，得胜者的呼召。那我们也知道，在前面从第一印到第七印的中间那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的话呢，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这两章呢，很重要的给我们解开了那七印，有关七印的事情那24章到25章是主准备要钉十字架了那时候门徒问了他三个问题门徒以为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是三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就用三个部分来回答这三个问题，从马太福音的24章第4节开始，一直到第31节这一段呢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这一段呢，你仔细去看，正好七印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从第一印到第七印，所以等到24章的到30节、31节，你就看见呢主回来了。这第七印就揭开来了所以这一段呢，其实你对照 启示录，那正好就是起因。那从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到第二十五章的三十节呢，这一句话是回答门徒的第二个问题，主要是对教会说的，所以他是用比喻。那这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到啊，他主耶稣讲了一个比方啊，你们看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当你们看见这一切事情成就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那我们解释过，这个无花果树，事实上就指着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主在那里咒诅那无花果树，那个是同一个无花果树。那这个无花果树来自预表这个犹太国，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讲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表面上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他们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他们的光景呢就好像无花果树，啊，叶子很茂盛，但没有果子。换句话，它有外表，但它没有实际，啊，所以主咒诅他。所以果然在主后七十年，啊，罗马提多太子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不但把城毁了，把圣殿也烧了，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指的这个无花果树主的预言。但是现在主讲了，他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你们就要晓得，啊，人子近了。所以果然在1948年五月十四号，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复国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经过了2000年，它居然发嫩长叶了。但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就知道人子近了，在门口了。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主就已经在门口了。那这个门我们知道，按照原文它是多数的门，好几个门，所以主已经来到第一个门了，在1948年。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节中间讲的这一段话里面，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历史了，主已经在门口了。所以你记得到在第三章的时候，主讲到那个老底家教会，那是末后时代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主在门外叩门，主已经在门口了，教会把主关在门外，啊，所以这是这个整个的光。那第二件事情呢，主就讲到了，啊，两个人在床上区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面区一个撇下一个。换句话，这就是被提的事情，啊，所以主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啊，当以色列复国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主已经在门口，经过一段时间就准备有被提，啊，所以正好就跟我们讲到的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发生被提的事情有关系，所以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主要我们预备，而且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你怎么预备？你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节，你看他讲了两个比喻，对不对？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他预备什么呢？预备油在器皿。所以我们要预备什么？预备油在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童女，主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灵都已经复苏了，啊，神的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灯都是点着的，因为这个灯那是人的灵，啊，所预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只要信主了，我们的灯都点着的，我们的灵都活过来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预备油在器皿，啊，这个器皿来说到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己生命，啊，这个生命你必须要被倒空啊，因为我们如果不预备油在器皿，我们的器皿装着什么呢？啊，都是装着世界的东西，装着我们肉体的东西，啊，装着我们情欲的东西。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慢慢把我们倒空的时候呢，他的灵就能充满我们。啊，所以这个聪明的童女来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一个被圣灵充满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的特点啊，就是他是受圣灵的管制，啊，受圣灵约束，受圣灵引导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让圣灵担忧，啊，我们不是光是活在外面，我们里面要常常注意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恩高的教训，啊，这是预备，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三种仆人，啊，5000两2000两的都是好仆人，又良善又忠心，啊， 啊，一千两的，你看他把银子埋在地里面，啊，这个地就像世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是你用在哪里？啊，你如果是浪费在世界里面，以后我们就不是忠心有见识的，啊，所以这个游在器皿里面，这说到了我们的生命，啊，银子说到了我们的恩赐，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啊，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啊，用来彼此服侍、彼此造就神上面，啊。所以这个就讲到，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跟我们读启示录这一段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在说，从第一章到11章，你看正好就讲到了啊，从主升天啊到主回来，那七印揭开来。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12章，一直到末了22章。那从12章到22章呢，这就是补充的话啊，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七印揭开来，书卷展开来了啊，从第一印到第七印。那中间呢？有很多东西我们还不明白啊，所以他就继续来解释啊。所以你记得，约翰就是有话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书卷拿来吃，对不对？吃进去以后呢，嘴巴是甜的，肚子是苦的，然后你还要指着多民、多族、多方、多国再发语言啊。所以从12章到22章就继续补充前面所讲，特别是从第5章。啊，到第11章中间很多东西他还没有交代的，他讲的解释的给我们更清楚，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前面只是讲到一个大概，把那个大纲重点给我们摆出来了，它的次序给我们看见了，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得更详细，啊，看得更清楚，啊，那12章特别提到啊，那个有一个男孩子，他要被提到宝座。那这个男孩子呢，基本上就是那个得胜者，啊，就是第12章所提到那个弟兄，啊，在原文就是弟兄们，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所以这个胜过他，说出他是个得胜者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继续来看，啊，就是启示录的第12章，啊，那这一段呢，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处圣经啊，那因为他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你看这个异象在原文是一个预兆，它是说出了有一些事情，它要告诉我们要发生了。那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异象，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有4次提到大异象，像我们知道摩西看见那个异象，他提到那个大异象，他要去看看这个大异象是什么。那这里也提到了大异象，所以代表说这一段话呢，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末世啊，特别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因为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啊。它这里面所讲到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要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所以天上就现出一个大异象来啊，那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啊，那在圣经里面啊，你看他有的时候讲到妇人，有的时候是讲到男人，啊，那男人很多时候男人所代表的都是那个客观的真理，常常用男人来代表的，但是讲到女人的时候、妇人的时候呢，常常讲到我们主观的经历，啊，跟我们的经历很有关系。那这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呢乃是一个属天的妇人啊，因为你看她是跟整个天上都发生关系的，你看日头、月亮、星星，所以她有她属天的地位的啊，她是一个属天的妇人啊。当然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是什么呢，这妇人就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教会常常是以妇人、以属天的地位而来发表他的啊。那为什么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呢？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就知道啊。那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所以她现在呢是在生产的惨难当中。 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到现在呢，又出来了一个意象，啊，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啊，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天上形成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现在这个龙呢，啊，它主要的对象还不是这个妇人，它主要的是要吞吃他的男孩子。啊，为什么要吞吃男孩子呢？因为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这个男孩子他的降生对龙是一个致命伤，因为这个男孩子的产生把龙带进他的结局，所以这个龙呢，对这个男孩子很在乎的，他要吞噬他。所以结果这男孩子是要提到宝座那里去了，就妇人呢就逃到了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养活了1260天，那1260天呢，就是3年半，啊，就是3年半，啊，你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好多个3年半啊，有你看有一载、两载、半载，啊，就是3年半，啊，有42个月，我们读过有42个月，有1260天，都是讲到这个3年半，啊，所以跟这个我们现在要交通的这很有关系，啊，然后你看见接下来呢，就发生了征战，天上就发生征战，啊，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啊，那米迦勒就是天使长，这我们都知道的，啊，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那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啊，然后龙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啊，然后他就形容这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那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两幅图画啊，一个是这个妇人生产的妇人在生产中疼痛呼叫啊，另外呢就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角啊，然后呢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摔在地上，要吞吃这个男孩子。啊，那他后面有解释。这个大龙，这个大红龙就是那条古蛇，啊，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啊讲到那个古蛇，那经过了6000年，这个古蛇成了大红龙。啊，好，当你在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啊，第一个，它把我们带回到哪里去呢？就带回到创世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就这个古蛇啊，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当啊，这个撒旦以蛇的形状出现的时候，就讲到他的狡猾啊，因为他有好几个名字啊。讲到撒旦就是抵挡啊，讲到魔鬼就是他的诱惑啊，讲到他是个大红龙，就说到他凶狠残暴啊。所以每一个名字都有他特别的意思。那现在呢，他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然后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当然这个女人就对他说话了啊，然后蛇又对女人说，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如果你吃下这个果子，你要像神一样啊，知道善恶。好，当然我们知道女人吃了，亚当也吃了啊，结果呢就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就隐藏了，然后天起凉风，啊，神在园中行走，啊，神就是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神在寻找人，啊，然后我们就知道，神就带下了审判，啊，那神的审判，第一个是对 蛇发生审判。我们知道神首先是问亚当为什么要吃，那亚当就推给夏娃，然后当神问夏娃的时候，夏娃就推给蛇，那当神不需要问蛇，所以神的审判直接就临到蛇的身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审判，第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野兽、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以前的蛇可能不是用肚子行走，但在这个时候咒诅临到他的时候，他是用肚子行走，换句话说他是贴着地的，他怎么样呢？终身要吃土。所以你看，我们人都是尘土所造的，所以你看人都是在仇敌的掌控底下，他是世界的王，因为他终身吃土。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一信主以后，那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再是土，我们乃是石头，因为我们来到神的主的面前都像活石被建造，所以他不能吞吃我们，我们反而可以践踏他。他说，我又叫你和旅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旅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旅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是神对蛇的咒诅审判，但是呢，神还没有审判旅人，神还没有审判亚当，神先审判蛇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给人预备了救恩。所以你看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要叫你和旅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旅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旅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旅人的后裔事实上就是人的救恩，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怜悯，神还没有审判人呢，神就先已经给人预备了救恩。然后接下来什么呢？就开始说了，又对旅人说，第十六节，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那这里讲到旅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什么？我必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是什么？这是生产之难，这是生产之难。所以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你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现在有一个妇人，她怀了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你看见启示录十二章啊，把我们一直带回到神最初的心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心意。然后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讲到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讲了从二十四章的第四节到二十四章的三十一节，这中间呢正好就是七印啊。当前面适应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接下来神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切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对不对？在原文就说这一切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所以我们讲过，当这个地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啊，对人来讲这是苦难而已，这是灾难而已，但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借着这些苦难呢，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生产之难，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为的就是要得这个男孩子，要得这个男孩子，要得这个得胜者。因为这个男孩子呢，要执行神的旨意，要把神的旨意成就，要把撒旦及他的国度带到尽头。所以这个男孩子就很重要了。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呢，这里有一个生产之难。那这个妇人我们讲到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啊，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那我们知道，首先你看这十二星啊，十二个星，为什么讲到十二星呢？让我们想到什么？约瑟的故事，对不对？约瑟曾经做梦啊，梦到十一个星向他下拜，因为他也是那个星嘛，十一个星向他下拜，所以这是讲到约瑟的梦。那约瑟是在什么时代呢？我们知道，从第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亚伯开始，亚伯、以诺、罗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物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所谓的列祖时代。哦，这是列祖时代。接下来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律法时代，也摩西颁布律法。所以在律法时代之前这一大段的时代呢，叫做列祖时代。哦，那之后呢，就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之后呢，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哦，我们的主是那公义的日头。哦，所以这一个人呢，他这个妇人，他身披日头，所以呢，他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恩典时代的这些神的儿女，这些信徒。月亮本身不发光，月亮只是反射太阳光的，所以月亮就像影子一样。所以这是代表律法，因为律法只是影子，形体乃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脚踏月亮，月亮呢就讲到了这个律法时代。所以你看见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从列祖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这是整个神的儿女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妇人。那主耶稣曾经讲过啊一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啊，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就这属灵的意思来讲，他永远是跟仇敌撒旦做对头的。教会要把撒旦带到尽头的，神借着教会来胜过撒旦。但是在这里很可惜的就是说，这一个大红龙对这个妇人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对这个男孩子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实际上的光景呢，我们看今天普遍教会的光景来讲呢，并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照理说教会是这个红龙，这个撒旦的对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但现在这个大红龙居然对这个妇人一点都不在乎。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知道啊，连像别加摩教会他都有撒旦的座位在那里了。所以教会已经失去了，在很多地方失去他属天的地位了。所以你后来看见呢，这个妇人呢，他只好逃到旷野去了。所以撒旦现在最在乎的不是这个教会，而是这个教会当中呢那个得胜者，那个男孩子。这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我们讲过，这个生产之难乃是这个阵痛越来越厉害，这个阵痛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也是今天你看见的啊，今天不管是天灾人祸也好，它都是越来越频繁啊，力道越来越重啊。但是神有他积极的目的，要得到这个男孩子。好，那现在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是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到这个撒旦跟他的国度说的。那这个国度呢，就是最后那个世上的国，那个敌基督的国。那我们怎么对这一段话更清楚呢？他这边只是带过去，但你读到第十三章，他就解释得更清楚了。所以他的解释在十三章啊，所以你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脚七头，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所以你看见十二章它只是大概的提一下，那十三章呢给我们讲的更详细。好，所以这一个我们以后会讲，但是这个呢就讲到撒旦啊敌基督啊，那在最后的这个人类的国度所代表的。那他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我们知道从这里可以讲的，当撒旦他原来是天使长的，他很可能就是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他当时是很荣耀的。我们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神赐给他精美的谷笛，他带领这些天使在那里敬拜的。结果他堕落以后，因为他很会诱惑，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堕落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感到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所以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龙很清楚真正他的对头是这个男孩子，就是这个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就是说在启示录第一章那个异象带下的呼召，这也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者，他们要得到什么神的赏赐。所以你看见从主在拔摩海岛上所讲的那个教会开始，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各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这些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男孩子。那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在国度的时候，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他换句话说他要做王的。那这个男孩子呢就被提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来是要做王的。那当然有些人对这个男孩子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这是指着基督说的，那有的人说这是指着得胜者说的。那整个启示录有三次提到，这个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一次是在第二章二十七节，第二章二十七节是特别讲到得胜者，他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那还有一次呢，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十九章，讲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你看见第二章很清楚，他是讲到得胜教会的得胜者，第十九章也很清楚，那讲到我们的主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但是当主回来在地上建立这个弥赛亚国或者千年国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变成了公义的时代了，所以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晓得他是指的圣者说的，因为后面他就是十一节所讲的弟兄胜过他，弟兄们胜过他，胜过这仇敌。所以这里呢，这个得胜者将来在国度中要跟主一同来管辖万国，他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呢，他的孩子就这男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被提，有些是提到空中，有些是被提到宝座。因为根据我们讲过。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你告诉我们，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主里面死了的人要先复活，那在地上还存留的活着的神的儿女呢，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是提到空中，但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换句话已经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这里的男孩子我们讲过，他是在第七印第一号还没有吹的时候呢他就被提了，那他们是被提到宝座。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被提，最少呢他不是一次被提，他乃是有的人提到宝座，有的人要提到空中。如果我们没有 读这一段话，我们都觉得他就是提到空中，但事实上呢，提到宝座很重要，因为一提到宝座就开始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主的降临就开始。我们曾经讲过，主的降临是分成两个阶段，啊，它是一段时间的，不是一刹那的，啊，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当门徒看见主从地上缓缓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他就不在了。然后两个白衣人跟他们讲，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啊，所以主的升天是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地上到云中，这看得见的。一个是从云中到宝座看不见的，那主回来的时候呢，从云中，从宝座到云中看不见的，从云中到地上看得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圣经上提到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看像贼一样看不见的，但主来的时候又像什么呢？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你看整一个主的降临是从主从宝座到云中，从云中到地上，这是主整个的降临。那主的降临的开始，就跟得胜者被提到宝座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讲过啊，今天从各样的迹象来看，现在已经来到第六印。啊，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就是有被提的，就是被提到宝座。那接下来呢？主的降临就开始，那当然这个降临是有一段时间的啊，所以这一段话我们讲的，这是一个大意象，这是讲到这个属灵的时机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啊，因为男孩子一被提以后，整个神最后这一段神的计划就要开始成就了啊，所以这很重要，他被提到宝座上去，那他一被提到宝座上去呢？然后接下来呢，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就是3年半，啊，所以妇人就逃到旷野。那在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很可能会有个印象，啊，就是当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呢，妇人就逃了。事实上，他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因为我们讲过，从他一被提到宝座，事实上接下来呢，当然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但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啊，就是说接下来就要开七印。第七印呢，包括七号，啊，我们讲的前面四号都是灾难，但这个灾难呢还没有直接跟人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环境上的灾难。但是到了后面三号、五六七号呢？圣经上特别提到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很可能这后面的三个号呢，啊，是后面那3年半的大灾难，因为那是祸灾，所以这个是那大灾难，所以在中间还有好几号啊。那中间要发生什么事呢？啊，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那天上就有征战啊，天上有征战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所以我们讲过米迦勒是天使长，天使长米迦勒，他带着使者就带着天使，这是没有堕落的天使，与龙征战，那龙也同他的使者，所以龙也带着他的1/3的使者天使呢，去征战，然后龙呢就没有得胜。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换句话说呢，这时候的龙啊被摔在地上了，那龙呢就失去了他属天的地位。我们知道龙的堕落是好几层的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啊，首先它是可以来到3层天的，我们知道，因为它像那个基路伯一样，它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所以它是3层天，但是呢，它从里面它一直想要，你读这些以西结28章哦，以赛亚书40章，他讲他一直想要，想要怎么样呢？超过一切，想要与至上者同等，啊，神已经给他很高的地位，他还不满足，他要跟神同等，换句话，他要接受神的，接受万物的敬拜， 他也跟神一样，所以神呢就把他打到了什么样空中。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是盘踞在空中。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都在空中。但到了这里呢，他就被打到地上。所以你看他失去了他属天的地位，到了地上。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当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从地上到哪里呢？到了无底坑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到无底坑被关1000年，1000年以后再放出来，然后再被打到哪里去了？就到火湖所以你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落下来的一直到最后就下了火湖，永远在火湖。那米迦勒同龙的使者征战这里很有意思，因为米迦勒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到底谁像神，谁像神。因为龙一直想要像神，他想要与神是上着同等。龙欺骗夏娃也是这样，你吃了这个果子你能够像神。所以今天你看人有一个倾向，堕落的人都有一个倾向，想要像神，自以为是神。所以你看见后面就讲到，譬如说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读到13章第1节，他讲到七头有亵渎的名号。什么叫亵渎的名号呢？他不但抵挡神，而且自称为神。所以米迦勒的挑战就是说，你认为你像什么？到底谁像神？只有我们的神是神。所以他接下来就被摔在地上，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天空就干净了。天空干净以后呢，主就可以带着这些得胜者来到云中。所以你看这个征战为主铺了道路，主就可以带着这些天使跟得胜者就来到云中。好，然后他接下来就那大龙就是那古蛇所以现在越来越大，那个凶狠的样子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你等下读下去，3年半的时候很可怕的因为他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去了所以他那个本来的面目那个凶狠残暴的那个大红龙的面目就显出来了。本来是蛇他在诱惑人的但现在呢，他是一个大红龙出现。大红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欺骗诱惑又叫撒旦，就是抵挡抵挡神，迷惑普天下的所以你看现在撒旦特别在末后时代各方面都在迷惑，很多本来看起来很好的，譬如说教育，你看现在教育被弄到一个地步教育你按着这个人的教育去，就是想要证明没有什么，很多的医学也被控制住了，本来很多音乐是为了赞美的，你看音乐里面很多亵渎的话所以这些都是迷惑普天下的然后他都躲在背后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里讲到龙跟他的使者被摔下来了。但是你注意的话你注意一下启示录第9章我们读过的，我们看一下你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好了第8章最后一节，因为前面第8章已经吹了4个号了第13节第8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我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5、6、7号是直接跟人发生关系的，所以这是祸灾，这是一个大灾难，所以这很可能就是地上3年半的那个末后大灾难的开始。 为什么呢？你看第九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这个落呢在原文有摔到地上的意思。所以你把这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十二章这里所提到的被摔在地上啊，第九节所讲被摔在地上基本上是讲同一回事啊。所以你看见他一被摔到地上以后啊，接下来啊，他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啊，然后无底坑的，然后就有很多蝗虫出来，有无底坑的使者啊带领他们。那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就是这个王呢是谁呢啊？你如果你读到十三章你就知道，有个兽从海中上来，啊，这他是无底坑的使者，啊，所以这是指的敌基督说的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到我们之后会解释，这个时候他被摔下来的时候，五六七号就开始，这是地上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你看摔下来有什么呢啊？如果你把十二章第十三章连在一起，因为十三章讲到两个兽，啊，一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海中上来的时候是指敌基督说的啊，这以后我们会交通到。地中上来的时候呢，是来假先知说的。所以你看见仇敌很会模仿神的，我们的神是三一神啊。那这里呢有三一撒旦啊，三一的恶。你看有龙啊，撒旦魔鬼，然后有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模仿基督的，龙是模仿神的啊，他要像神。那敌基督是模仿基督的，他抵挡基督的，假先知呢是模仿圣灵的啊。你看一下他，我们讲到那个讲到当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你读了十三章的时候呢，这个从地中上来的时候呢好像羊羔有两个角，你看他有两个角，后面提到这是两个灵。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呢，整个魔鬼敌基督假先知都到了地上，所以难怪这个地上呢，而且他是气愤愤的下去，所以这个地上很可怕的啊，特别是末后的三年半啊，一载两载半载，因为敌基督假先知跟这个龙都在地上，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位，他所有属天的地位已经被摔下来了。最后他才再进到无底坑，然后再到火湖。好，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啊，所以这个大声音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啊，因为撒旦已经被摔下来了，所以天上很好了，天上干净了，所以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你看神带着那些得胜者众天使就来到了空中，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被摔到地上。所以你看啊，撒旦非常的殷勤，昼夜不睡觉，昼夜控告。所以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啊，我们需要殷勤，所以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殷勤，我们也没有警醒祷告，其实撒旦也懒得理我们，就好像这个大妇人一样，他根本不看你，他在乎的就是这个男孩子啊。所以你看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撒旦在那里昼夜控告，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我们曾经讲过撒旦的控告有一些是诬告，他随便乱告的，就像约伯，我们讲过约伯，他控告约伯基本上他是诬告，他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觉得约伯爱神是有目的，我们讲过他不相信，因为他不爱神，所以他不相信有人爱神是没有目的的，他不相信没有目的的爱， 他相信爱神一定是为着什么？爱他的赏赐，爱他的祝福，爱他的医治，爱他的能力，就不是爱主自己。这是他的想法。所以现在有一个人约伯在地上这么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连神都给他做见证，但撒旦不服气。他说因为你把他围上了尾巴，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祝福给他，他当然敬畏你啊。你如果把他篱笆撤去了，你允许这些灾难领导他，你看他还不爱不爱不爱？这就是撒旦，这是诬告。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不见的篱笆，对不对？因为神保守我们。有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爱神，神允许我们有的时候经过仇敌的或是仇敌的试探，但是神呢在试炼我们，借着这试炼试探呢，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恩典能够显出来，荣耀神，这是神的目的。但是撒旦他当然不相信，所以果然我们看见当这个篱笆一出去，他就失去那么多东西，但是约伯很好，站住了，他站在敬畏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但是撒旦不放弃，你看又诬告他，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连儿女都是身外之物，你攻击他的身体，你看他气不气绝，从脚底到头顶的绳疮，这不是从神来的，从撒旦来的。但神说你不可取他的性命，连他的太太都厌恶，叫他气绝神死了吧。他说我们从神这里受福，难道不能够从神受祸吗？所以他不用不以口犯罪，所以撒旦退去。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诬告。但是大部分撒旦控告我们都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也留了很多的漏洞。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感谢主，这些得胜者他们也有失败，他不是没有失败，但是他们懂得支取宝血，血的功效。你看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啊，当然犹大不算啊，那些十二个门徒最认识宝血的就是彼得，因为彼得在他书信讲到宝血，因为彼得失败最多，甚至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知道宝血的功效，所以他提到血的时候讲到宝血，所以得胜者不是说他没有失败没有软弱，我们都会失败都会软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得胜者，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血的功效。血有三方面，我们都知道啊。首先血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做事不能不凭公义的，所以他不能说这我赦免你的罪就赦免了，他不能就这样赦免我们。但是呢，他把他的儿子爱子给了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这个血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换句话，神的公义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乃是借着他儿子的血满足了。所以弟兄胜过他来是因为羔羊的血，这个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第二方面呢，这个血呢就堵住了仇敌控告的口。所以谁能控告我们呢？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定罪了。所以这个血不但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也堵住了仇敌的口。那第三方面就是能够使我们的良心被血洗净，所以希伯来书讲到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就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不再受控告。所以如果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的话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认真的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如果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认真的悔改认罪之后，如果良心再受控告，那就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受这个控告，因为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那很多人信心软弱，他一直在被控告，这是不正常的光景，这不认识宝血的功效。所以弟兄要胜过他，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是因羔羊的血，这是我们要学习要认识宝血的功效。第二件事就是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个见证呢，就是见证主的话。什么是道？道就是主的话，道就是主的自己。所以呢，这里呢，他在那里见证我们的主，他的所事，他的所做，他所成就的救恩，这是他的见证。所以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但是这里的见证还不仅仅是用口的见证，乃是用他的生命在那里见证。换句话说，他所宣告的，他所说的，乃是他所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口的见证是很容易过去的，但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是可以留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不是光用嘴巴来见证，乃是用生命来见证。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所以你看见这里这七个人也在那里见证，但人不认识他，但恶鬼不认识他。他虽然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出来，但是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所以给我们看见保罗能够行这些神迹，乃是他不仅传主的道，他的生命见证这个道。那这些人传，他没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得胜者呢，他们不是靠嘴巴传，是他是用生命来传。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的见证当然需要用口来宣告，但是更在背后更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私下那个生活那个生命的见证，这需要我们来操练，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的。所以这第二点就是讲到自己所见证的道。那第三点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换句话，这里是一个殉道者，他们是一个殉道者。但是这里的性命指着特别是指着魂的生命。所以也许我们不是一个殉道者，也不是你要殉道就殉道的，但是呢你可能你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殉道者的灵。什么是殉道者的灵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舍己，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舍己有的时候比殉道还难。很多人说他可以忍受一刀砍下来他就死了，但是一辈子要舍己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他需要殉道者的灵呢。所以舍己是不容易的事情。主如果我们愿意舍己，你不必去找，主会安排环境的。很多时候有时候人无理的苦待你，逼迫你，说你坏话，当然我们就很气啊。但舍己就是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把这些东西要倒空。所以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些都是舍己。所以我们也许不是殉道者，但是我们需要有殉道者的灵，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弟兄胜过他，乃是因为第一个羔羊的血，第二个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个呢要有殉道者的灵，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所以接下来，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所以这里的诸天就指的三层天啊，你看我们从宝座一直到这个天空，这三层天诸天都快乐，因为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打下来了，整个空中干净了。所以你们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只有三年半了。所以你看见得胜者一出现以后没有多久，你看他的只就剩下三年半，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在乎得胜者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主一直在呼召，历史历代在呼召得胜者的原因。因为教会大体来讲荒凉了，但是得胜者是代教会的代表，但其实得胜者的数目满足了主开始降临。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这末后的三年半你看仇敌气愤愤地下来，那这个世界真的像个鬼世界一样，因为现在的鬼还是在空中那将来都在地上群魔乱舞将来就是这个情形。所以那幕后三年半是很可怕的。你看我们讲到那个第五号的时候，那些蝗虫都是好特别的蝗虫，都被那个邪灵附着的蝗虫人被蛰了痛苦，想死都死不了。到了第六号的时候，你看那四个伯拉大河那个被捆绑的狮子一放出来就要杀人了，现在是被拘禁了，到时候是要被放出来，短时间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本来他不在乎妇人的，他对这个教会，这反正这教会都失败了，普遍来讲他也对这些人也没不感兴趣，但现在气愤愤了开始要逼迫生的儿女所以从一方面来讲，看这时候神的儿女就蛮。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十三章你读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其余的儿女是谁呢？你看妇人代表整个属天的教会，它包括了两部分，一个就是男孩子，另外一部分就是这边所谓的其余的儿女。这些儿女是什么呢？包括两种人，守神诫命，这是指犹太人，神属地的百姓，为耶稣做见证，神属天的儿女教会那这些人你看你知道如果再读到第十三章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所以你看见这末后的三年半，圣徒在地上他能做什么？忍耐跟信心，忍耐到底的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逼迫是很厉害的。那当然这有神的美意，神不是把这些妇人丢在地上不管了，因为你知道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被提，这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因为接着苦难啊，又产生了得胜者。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我就发觉在这个灾难期间还有得胜者，还有殉道者，他们也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这些都是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怕苦难，但另外一方面，苦难常常是造就我们最好的那个功课。所以今天如果不为主受苦，那天还是要为主受苦。所以这些话对我们讲的时候都提醒我们，趁着主还即将要回来之前，这是提醒我们好好的来爱主。十四节啊，十二章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拉舍，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又是三年半，所以这里的三年半跟前面的1260年三年半是同段时间，所以他就被去躲避那蛇。所以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你记得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主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过红海，到了西奈山，对不对？然后主怎么对他们说？我像老鹰把你们背在背上飞过来见我。所以那时候你看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好像以色列人自己以为他过了红海，他经过了什么马拉以林然后到了西奈山，但是神说他是用翅膀背他们过来。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他们也有一些经历，他们也能够经历这些，那是因为有个大鹰的两个翅膀，就神特别的保守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拉舍。那旷野就是荒凉的地方，所以神怎么在带领以色列人两三百万人呢？40年在旷野，神养活他们，他们鞋子没有破，脚没有肿。那现在呢？神还照常的要养活他们，在旷野，在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那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所以妇人要用这个蛇呢，要借着他的能力用各样的逼迫要来把妇人给冲走。我们知道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圣经上好多地方，你不管是在启示录也好，你在比如说撒加利亚书也好或是约珥书也好，你都看得到末后的时代神要做工，那仇敌要诱惑，使万国来围攻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有各样的逼迫要来到那个逼迫也很可怕。后来耶路撒冷在城中三分之二被杀，三分之一被保留。但是地呢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所以神帮助这个妇人能够躲避从龙来的各样的逼迫那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知道根据撒加利亚书14章当那万国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逃跑 就跑到橄榄山没有路走了啊。这时候主就降临，主一降临以后呢，橄榄山就裂为两半，他们就从谷中逃跑，神拯救他们。你看山从移开来变成，你看两边都是山，他们从谷中逃跑，就好像从前他们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两边都是山，没有路走了，甚至红海裂开来分开，他们在海中走干地，那埃及军兵是要进去就被海给淹没。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在末后时代，虽然这些人是被留下，神的儿女被留下来，也包括了犹太人，但是神保守，神保守。所以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啊。那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两班人啊，犹太人跟基督徒啊。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海边的沙上，为什么这个龙要站在海边的沙上？海边的沙正好是在海跟地的中间啊，因为它正好是沙嘛，它又属于海，因为海沙，它又属于地啊。为什么龙要站在海边的沙上呢？啊，因为到了十三章你就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一个兽从陆中上来，地中上来啊。所以到时候呢，龙、地基督、假先知都要出现。所以这最后这三年半呢，啊，就是祸灾、祸灾、祸灾啊。所以就是这个五六七号啊，所以整体来讲大概是这样子啊。当然有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关系。大概来讲，从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以后啊，大概第七印就开始开了啊，主的降临就开始了。那第七印一开就开始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大概后面前面这四号呢，大概是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号是后面的三年半，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呢？啊，因为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知道他讲到七十个七啊，最后一七，因为他前面的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就讲到主被钉十字架嘛，啊，之后呢有一段空白的时间，就是恩典的时代，啊，福音的时代，然后就到了最后一个七，啊，最后一个七前面三个七，最前面的半个七呢，啊。那有一个人出来很有能力的，就是敌基督的预表，那时候他还不是以凶恶的情形出现，他很有能力，很有才能，而且很有说服力的，他能够跟以色列、跟阿拉伯、跟各国签订合约的，但三年半之后他变了样子，那就幕后的三年半，然后他要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大体可以这么来看，就从得胜者第一批被提到宝座啊，那七连就开始了啊。等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神的儿女被提到空中啊，主降临啊。在这之前当然有征战了啊，当征战完了，撒旦被摔下来的时候呢，那三年半开始了啊。大概这样解释。那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想没有关系。我再提说，这种解释是人对圣经真理的认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整个知道神的心意啊，所以那都没有关系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常有人问，上次也有人问，上次人问了两个问题，不过我今天只回答一个问题啊，因为没有时间了。就是到底这里的得胜者是包括了活着被提的人而已，还是包括历史历代的？那的确啊，有两种不同的讲法。有一种人讲了，这就是只有活着被提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讲了。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嘛，啊，这两个人在床上嘛，啊，在睡觉，区区一个撇下一个，他活着嘛，啊，晚上在睡觉啊，啊，两个人在田里面，区区一个撇下一个，他们在工作嘛，啊，两个人在磨墨嘛，啊，区区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有的是早上，有的是晚上，有的是中午嘛，啊，所以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你看他被提是同时发生的，他没有经过死，他被提了，到宝座了。所以这一个讲法是很合理的啊，因为这是主的话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主的话常常讲一处的圣经啊，并不代表他 就包括了全部，就好像神的话讲了，死人要复活，活着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只是一部分的被提嘛。哦，你看这边被提到宝座，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能只拿一处的圣经来包括了全部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的确，你可以这么解释，就是活着被提的，这些得胜的就是被提的。但是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包括了历史历代，啊，包括了，当然包括了保罗、约翰、彼得，他们不可能再等到第七号吹响，所以有的人是这么解释啊。那当然这也是很合理的啊，因为你如果你读第十二章啊，讲到这个妇人，如果是指着历史历代的圣徒。那她怀的孕这个男孩子也包括了这历史历代的圣徒才对，不仅仅包括我们这末后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包括了啊。还有我们曾经讲到第五印的时候，你记得在祭坛下面啊，有在那里呼喊的啊，神说你们在等候片时啊，等到他被杀的数目满足了，所以等到得胜者数目满足了，他们可能就被提了。那还有呢，就是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讲到啊，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发生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十四万事情的受印，一个是被提。但被提，你看来到宝座面前的呢啊，他有数不过来的，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都来的，所以人数很多啊。那如果我们看现今教会的光景，真正达到神那种第一批那种得胜者的应该没有那么多，但如果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加起来有那么多啊，所以很可能啊，他是包括了不仅是活着被提的，也包括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那至于你们要怎么接受呢啊，你们在主面前自己寻求，但最起码啊，这里有两种讲法都有可能啊，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领受，其实无所谓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被提，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恩待我们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特别在现今这个时候，主，你再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话啊讲在我们的面前，愿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听见了能够悔改，心能够转向你，从一切的事物中，甚至从你的祝福、能力、你的那些恩赐，这一切事物当中，甚至都转过来。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要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仰望你，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只有清心的人能够见神，能够见神的旨意，能够看见神的启示，能够得着这属天的意象，让这个意象在我们里面成为呼召，成为催促我们预备好等候你再来的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把所有的颂赞能力尊贵都归给你，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